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鼠妇口袋，我是鼠啾。啊，错屏了，应该是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沙发马铃薯，我是熊猫哥。那今天要介绍的主题是三叶虫红蝇。在主题开始之前，跟大家分享一些在 IG 或 FB 的有趣留言。4天前我发了一个鼠妇密度与存活率的关系，那其中，由孙毅想留的是会不会吃的问题，有些动物的肠道菌类要吃母亲的便便才能建立。因为我发的这篇文章用意是说，我的鼠妇就是这阵子一直死掉啊，想说是不是缺了某些环境因素这样。那这个人的意思是说。是不是要有那个其他比较大只的，就是成体的鼠妇提供一些它大便里面的肠道菌，这样子的话，小只才会比较顺利的长大。这样，那后来我上网查到一个还蛮好笑的新闻，有一天呢，有一个妈妈带着她的小孩到木栅动物园看无尾熊，结果那个小孩就突然对妈妈说：“妈妈，妈妈，为什么那个无尾熊在吃他妈妈的大便呢？”然后那个妈妈就吓一跳，说：“哎呦，那安呢？”她就跑去问那个饲养员，说：“哎呦，你这狗派应该大些，哎，无尾熊那底下食屎。”结果呢，这个饲养员就非常有耐心跟她说：“这是正常的现象哦，无尾熊宝宝在出生的6个月后就会开始吃妈妈的软便，那目的呢是要，这个软便中有帮助消化的微生物菌虫。”那可以促进小无尾熊未来食物的消化能力呢。这些便便都是充满了妈妈的爱心哦，所以你回去也要大便给自己的小孩吃。没有，后面这句是我自己加的。好，我都乱讲。我突然想到我家之前，刚养狗的时候，哦，人家那只狗也是疯狂的，一直吃大便，因为它就已经有很多饲料可以吃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它都特别想要去吃大便。那我们还尝试过在那个大便里面加辣椒啊。就是加一些其他东西，可是他就是一直去吃大便，可能狗真的改不了吃屎吧。之后我们就常常带它出去大便，才改善这个环境。我不知道如果我现在又让它关在笼子里面，它会不会还会再去吃大便？那确切原因的话，我在查完之后告诉大家。好，那接下来开始讲今天的正题，这个三叶虫红蝇。欸，我发现大家真的蛮喜欢这只虫的，就还蛮多人留言说想要养的。因为我也是这几天才刚收到啦，我也没有很了解它就买了。那我这样子拿起来看，哦，就很像一只那种活生生的化石在手上爬的那种感觉。不过它真的是一种昆虫。那这种昆虫会有名，是因为它跟三叶虫真的长得非常的像。虽然说它跟三叶虫是没有什么关系啦。好，那这个三叶虫红蝇呢，在18世纪的时候就被科学家们所发现。那通常我们养虫的人啊，不是都会想要去繁殖？欸，结果我们就是一直都找不到说这个三叶虫红蝇的公虫在哪里，甚至这些科学家找了100年都找不到一只公虫哦，真的非常的神奇。所以说，大家如果去 Google 三叶虫红蝇，看到那种很酷很炫的三叶虫的样子，那都是母虫。接下来到了19世纪初，科学家们为了寻找母虫，有一天呢。他们就把一条线绑在一只性成熟上的母虫，再把它放回栖息地，想说，欸，可不可以吸引公虫跑过来这样子？结果这项计划后来还是失败了。在第二年的话，他们在那个栖息地啊，就悬赏了10块钱美金，如果有人抓到的话，就有这笔奖金这样。结果之后真的有人抓到了，有一只黑色的甲虫，有着翅膀的哦，趴在这个母虫的身上。而体型更是只有母虫的1/10。这公虫跟母虫更是长得完全不一样。那为什么会长得不一样呢？之后我们会再跟你解释。接下来他们交配了整整5个小时。欸，我发现其实这个昆虫它们还蛮持久的。我记得我之前养螳螂的时候啊，我晚上差不多10点开始带它们交配，我隔天早上差不多6点醒来的时候，它们还在交配。昆虫真的是动物界的那种持久王。好，那后来啊，他们交配结束之后，这个公虫就射了嘛？啊，不是啊，这样太难听。反正他们就交配，就拔出来了之后呢， 这公虫不到三个小时就死掉了。那母虫在生完受精卵之后，也是不到几个小时就死掉了，就好像他们出生到现在就只是为了这一次交配这样子。那我再回头解释一下，为什么公虫跟母虫会长得完全不一样。那昆虫有分成变态、完全变态跟不完全变态，不是那种什么电车磁场那种变态哦，就是比方说不完全变态的话，就是它没有像完全变态一样经历过蛹跟成虫这个过程。比方说蝴蝶，蝴蝶它会先本来是一只毛毛虫变成一个蛹，然后再变成蝴蝶，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完全变态。那这个三叶虫红的公虫啊，就是一种完全变态，它会变成甲虫，就是有翅膀的形状。但是这个三叶虫的母虫啊，它就一直维持着一种幼体的形态，就是萝莉啊，这是一个不会长大的萝莉。那有一个说法是说，因为它在变态的过程中会消耗非常多能量，那如果维持幼体的形态，就可以保持着更多的能量这样子。那一直到现在，科学家们对这个三叶虫红蝇的了解也是非常的少。究竟他们喜欢吃什么呢？那有些人是说他们喜欢吃黏菌，但是其实我们的饲养经验的话会觉得说，它好像也不太吃东西，但也不太会死掉。那这个三叶虫红蝇的饲养上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是，因为我们几乎没有办法得到公虫，我们所有抓到的都是母虫，就是大家喜欢看的那个形状都是母虫。那国外啊，就会有网友建议说，我们就停止去饲养这些东西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人工繁殖，我们只能反复的去野外抓这些母虫这样子。我也是买了之后才发现这件事啊，研究了这些文献之后，那我觉得大家就是观赏就好了啦，就当作是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这样。好，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。如果说你有想要听什么奇怪的动物的奇怪行为的话，欢迎在这个 Apple Podcast 底下留言，或者是在我的 IG、FB 底下留言都可以哦。那也请大家帮我多多分享，在 Apple Podcast 底下留五颗星，谢谢大家，希望下次也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些动物奇怪的小知识。大家晚安。